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上周公布了两段视频，以美国公民施莱福在上海学习时被中国吸收成为间谍为例，告诫在外国留学的美国学生要担心当心外国情报单位，同时揭露中国政府收买施莱福所使用的手段。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留学生以及媒体记者进入美国，当中是否有人身份不单纯，也多次的引起质疑。美中两国交流越频繁之际，这样的情况是否越来越多？而一般民众应该要如何来防范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这个问题。一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博士，夏博士您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是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先生，薛先生您好。
你好。
好，我们的听众和观众热线电话也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打40012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欢迎您参加这两个话题的讨论。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谢亚良那个博士哦，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施瑞福他这个案例本身是他在上海念书的时候呢，有人先请他来写一篇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评论的文章，然后慢慢的给他越来越多的钱，把他拉近了之后呢，然后再鼓励他来考美国的国务院以及美国的情报单位。那就您所知，在中国这样子美国留学生是不是都有许多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因为现在来到中国学习的美国留学生很多，那可能这个有关部门吧，会在这些人里面寻找他们觉得合适的目标，然后加以培养。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长线的培养，因为还没有真正从事间谍工作，就已经给了他很多的好处。这就是慢慢的培养年轻人，然后发展成，而且说打算打入到美国的核心部门，像 CIA 或者美国政府机构去工作。那么这样的计划可能是不是说1-2天才有的，是很长远的一个计划。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应该说过去的20-30年里边，虽然一直也有，但是最近这些年就是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资金的投入量也是以前的若干倍。
那您刚才讲到最近几年是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时间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案子在2011年这个施瑞福被判刑的，当时其实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么现在 FBI 这个联邦调查局突然推出这个片子，才好像似乎才引起了主流社会的注意。我也是回头才去看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它其实跨越的时间度很长，它是2004年是吧？2002年在中国学习，所以是跨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时间点有没有什么跟这个整个就是美中之间的这种所谓的间谍战有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说和这个美中关系的发展，整个的发展又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你们二位都可以发表高见啊。
更多的认为这可能没有太大的这个，你刚才说跟其他政治原因啊，或者我们开个玩笑讲什么奥巴马访问中国啊，好像这些东西，应该没有太大的这个直接关系。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考虑，还有一个就是从法治这个角度讲，因为当这位美国年轻人被判刑以后。他的材料是否可以被 FBI 用来作为公共教育材料，这个本身还有一个他的参与和这个认可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也不是说你2011年抓了，2012年就能把这个材料拿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现在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在美国政府在加大这方面力度，同时呢，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这个在民间来往又在加大，包括我们说国务院正在跟中国推的这个10万人青年交往计划，对吧？这个到处现在找大量的美国年轻人到中国去，另一方面这种事儿又在不断的发生，觉得好像也挺正常的。
这个背景呢，是从长远来看呢，过去大家知道中国有些外交人员的培养的这个学术机构，像这个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以及过去解放军的一些外语学院，这个过去长期都有这种培养的计划。只不过我们这个听起来说 spy 和间谍听起来挺耸人听闻的，但实际上就是执行特殊任务的。那么执行特殊任务呢，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甚至是文化的间谍都有啊，就是说这个看怎么去理解了。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向外派出机构，特别是新华社，在过去中国还没有办法在一些地方建立使领馆或者正式的这个机构的时候，都是用新华社来代理。所以说新华社机构这样一个传统，还有这个像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 甚至这个中联部啊、外交部，他们向外派出的人员里边有很多是执行特别任务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前一段时期媒体大概也报道了，说这个我提到那个有一些访问学者里边，因为很多的就是访问学者，他是专门的机构派出，他不是那种专门做学术和教学研究的，他是比如说外交部啊、中联部、新华社派出的一些专门的这个，当然不能说这些人都是，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
夏教授，我想这也请教您，就是说，因为您讲到这个部分，说这中国派出来有一些是官方的可能特殊任务，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 case， 就是有一群这个西藏的喇嘛到华盛顿 DC 来，结果就很多人就不断这个藏人组织就是告诉那些美国的佛教徒或信徒，就跟他说，这些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跟着达赖喇嘛的信徒，而是这是从中国的西藏出来的一些官员跟喇嘛，所以说要把它分别开来。所以是不是说您刚刚也讲到，在文化上面也有可能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您目前所知道，在这个学者或留学生当中，是不是会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压力，认为说他们必须要对领馆做出一些贡献呢？
这个是从传统上来说，在80年代就有，就是中国的使领馆，他领导的一些重要大学的学生会，拨给经费培养自己的这些嫡系或者是心腹吧。所以有些留学生从表面上看跟大家没什么差别，但实际上他们接受使领馆的指令，领受一部分经费，然后组织一些活动。那么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家知道，今天在美国所有的大学里边都有一个叫 CSSA 的组织，对，就是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每个大学都有。当然这种组织呢，它主要来讲还是为留学生提供一些便利信息生活方面的服务啊，组织一些活动啊等等，但这里边其实是有这个官方的一些安排。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可能我觉得薛海培你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您讲的这些学生会啊，或者一些学生组织，可能在使领馆给他们一些经费或者其他的支持，但是这个和我们的理解的，就是说这个间谍有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像学生中间有一些有官方身份，比如说负责监督其他学生，其实台湾也有过这种例子吧，叫什么
职业学生，
职业学生就不提是谁了。
这本来用法就是台湾来的用法，
对，职业学生，
这个
是不是有？
应该说49年之前在大陆，台湾那时候国民党那个。国民党那时候就有这个所谓学生特务，领取一定的经费执行一些特别的任务，因为特务就执行特别任务，
对，
所以无论他的身份是什么，当然我们讲经过职业训练的那种特务间谍，那是职业化的，那肯定是比如说国家的相关部门进行过培训的，一般的留学生他们执行的任务还是比较表显的，比较浅层次的，
对，
所以这样的人呢，你可以，他有一些如果长期执行这样的任务，可以把他们说成是特务或间谍，但是就是说从职业上来讲的话，他们是非职业的，
对，您这样说可能会这个伤害一些中国留学生的感觉，对，
那还没什么，
对，我就说这个留学生这个每个国家的情况都其实在特别是有大量留学生到美国来都有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组织学生会，你比如说大陆中国的台湾的印度的这些国家的使领馆都对当地的留学生有一定的这个赞助这个活动，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敏感的地方。当然，这个留学生里面肯定有、
这里边有区别，区别在哪儿呢？如果只是一般性的联谊活动也就罢了，
对，
但这里边他有承担的，比如说像使领馆报告一些什么人、什么背景、什么身份，他这样的一些任务，他就是特务的这个活动的一部分了。所以你刚才说伤害中国留学生，这个我觉得谈不上，因为中国留学生有24万人之多。
我是说一部分，
24万人之多，24万人里边，
对，
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承担这样的角色。
对，我就想强调这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很微妙的区别，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留学生，是给中国的政府机构，比如说派驻机构，像使馆这样的机构，这个做一些有关哪些留学生怎么样，特别是牵到中国国内政治的，一些，比如说是不是法轮功啊，或者怎么样这些问题的话，这可能还不一定算上美国 FBI 的这种研究
对
象，
对，对，
但是是属于一种不太
两回事，
对，是一种不太有功德的一种做法，就是人品的一些问题。
对，因为如果是你在偷偷的监督一些其他的学生的活动，那这些学生是不知情的，
是，
就是被你监视的，或者你打了小报告的这种文化，
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不喜欢他，所以你向上面报告，
完全有可能说他是，
就是添油加醋的说他有什么不好，
对，因为另外一个人回国以后，比如说找不到好的工作，他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讲到这点，我可以想。 提一下这个20多年前那时候在加拿大多伦多留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很恐惧，因为出国之前就有很专门有那种教育，出国之前的教育啊。那如果要是讲台湾的朋友跟你接触，香港的朋友跟你接触，那时候大家都有一种警惕性，说他们为什么要跟我们接触，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带我们到哪地方去玩，是不是就有目的想发展我们拉拢我们，所以我们那时候很胆小，很比如说人家那个就我们过国庆节，台湾的人过来跟我们一块庆祝，他们双十节邀请我们去，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去，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背景，就是说学生里边他生怕会有人会去打小报告，那打小报告的话，这个东西就本身就是一个特务行为。
而且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哦，就是说不只是在美国，这个澳洲澳大利亚的这个悉尼晨风报也报道，是说
这个
对刚好他这个澳洲的这个政府呢，他特别这个讲说中国正在澳洲的主要大学内部建立庞大的秘密线人网络。那么呢，在2005年在澳洲叛逃的前中国外交官陈永林也表示，就在星期天表示说，学生是中国使领馆的重要工作的一部分。那根据这个报道里面呢，他说这个因为澳洲的官员啊，还说中国在悉尼大学的资源比澳洲政府投入了还要多，所以是不是说这个其实在各国，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特别多的一些国家，造成了大家一个程度上的一个关注，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就是说中国你看有这么大的一个留学群体，20多万人在美国，还有在全世界，都非常多，像比较主要的这几个国家都是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说相当多，所以你看现在的情况就是跟过去不同的，就是说大家的经济情况比过去好多了那现在呢，往往留学生这个出国还没去之前就已经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沟通，然后有人接机，有人安排这个联系住房等等这里边呢既有这个帮助就是对他们有实际帮助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通过一些途径跟他们接近，甚至还通过教会。
其实我觉得中国把这个些留学生这么多的留学生当做一个资源，其实这个本身没有什么坏处。我觉得我们稍后还可以再讨论这个美中这个谍报战到底有多的激烈，其实互相都有
我们还可以先回应一下，然后我们来接一下电话。
好，我们现在有四川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四川彭先生，你在线上。
四川彭先生如果
你好请说。
这个古人道啊，我谈一个观点啊，你中有我，
你
我中有你
，OK，
这么正常吧？你看谁去找你？现在最大的是我们的政府和中国人民，两国人民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啊！我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合作了，世界才太平。现在最不太平的是日本要复活军国主义，日本那是跟美国政府是国仇里有仇恨，对不对？这是事实，不是你们搞主持人的参加谈讨论两个专家这个道理可能就明白。
是，好，谢谢彭先生的发言。
谢谢。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两国是合作的话，那太平局势可能就不会需要谈到这样子的话题了。我们接下来看的是大连的黄先生。黄先生请发表。
没有，还有一个大连黄先生您好。
哎，
请说。
那个麻烦就是说拜托这个有良知这个记者到那个大连瓦房店然后去看一看，那里有个那个太平湾港，太平湾港呢，然后这个老百姓要求什么的，要求这个那个动迁补偿呢，是按照银头来。可是
黄先生，您下发表关于这个美中学生的间谍的看起来黄先生并不是要针对我们的主题做发表。那我们请下一位观众朋友来发表您的意见，我们来听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
郑先生，
河北郑先生
你好。河北郑先生请讲。
喂，
哎你好，请讲。
郑先生吧。
哎，郑是吧？哎，
别说是在这个，哎你好，别说在就是在美国，我在大学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有我一个同学告诉我，他是金融系的，就是国安全局的，就按照我们系里的就探听这个学生的思想状况啊，说什么别说在美国了，就在本国，我念大学的时候，就是这个金融系的同学，有一个同学告诉我是他们金融系就有安全局安排的这些，就是汇报这些学生的思想状况，说什么呢，净搞这些偷鸡摸狗，就是这个小道，通过这个不地道的方法来，哎，汇报学生有什么情况啊，有什么思想啊，骂谁啦，尤其是这个敏感时期，比如说六四，我在学校 那晚上的武警就在大学里头，那个公安就在大学里头溜达，那个时期。所以这种，我也听一些留学的同学说也有这种情况，就在国内他都搞这些小动作，别说就国外了。
好，谢谢
周先生。我说这种工作这
好，谢谢您。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我们请接完他电话之后，我们再请现场来宾回答您的问题。湖南的朱先
朱先生，
你好，你好，
你好，
请说，
请讲。
啊，我是湖南的左
左
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左
先
生，
请
说
啊。
这个我刚才听到你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哈，就是说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我觉得外国政府的话，利用这个留学生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不光彩，我不赞成这种做法。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专家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不那些外国政府不利用那些比如说美国利用中国的这些打工一族来做这些事情，而去利用学生，请一并回答一下，谢谢。
好，谢谢您的发言。那我们请夏洛给我们这个回答一下观众
朋友。二位都可以简短的回应一下。
他这问题有点混淆，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案例是美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
是。
那反过来，如果讲中国留学生在这个美国学习，发展间谍，那是中国派的。你说为什么不派打工者？那打工者显然做特务工作的话，可能达不到他一个基本的要求，而且不容易进入到这样一个群体。
对，
因为打工者只能跟打工，他打工的时间已经让他没有办法去从事其他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他的那个渗透的范围也很有限。我也要提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对基督教这个渗透也非常厉害。大家知道，在中国基督教虽然这个信徒据说有1亿多人，但实际上被官方控制的范围也挺大的，就是除了家庭教会以外，官方控制了这个三自爱国教这一类的，对吧？那么在美国现在其实也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有很多中国华人的基督教会和这个家庭教会慢慢的也受到了这个中国官方的渗透。就是说本来你说这个基督徒是不谈政治，对吧？但实际上他们里边是有政治的，他们就不断的在就是说对那些说啊海外啊，你如果有一些民主啊运动一些异议人士的话，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不好的，他们说啊，我们每个人作为中国人都要爱国啊，不希望中国乱，所以呢这个不要去理睬这样的人，就是说我们就是要那个为中国说好话，中国就像我们的父母，我们一定不能讲父母的坏话，
对
啊，这种说法其实是有害的。因为凡是对中国政府对党进行批评，那他批评要拿出事实和依据来，批评的有没有道理，让大家可以分析。但是你不能说你是来自中国的，你就不能批评中国，是吧？所以在基督教会里边有这样的一些说法，他说是不谈政治，其实是里边有很多的政治在里边。
是，
甚至我们了解到有一些经费来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相互之间的所谓的合作，里边都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大陆来的资金。
是啊，好的，还给
你
看。
这个
我
刚
才
这个没有说，
上一个节目接电话之前，你说那个读你们澳大利亚那份报纸，
对
吧？
对，
我一直觉得，我觉得那个说法有点耸人听闻的感觉一样，说中国政府竟然大量的投资在澳大利亚，这个怎么投资的还超过了这个
澳洲政府？
对，澳洲政府这个，我确实觉得这种说法比较太笼统了啊。
是，
因为这种，因为我起码是在美国，我没有感觉到说中国政府一定要对校园上的学生进行大量的投资，怎么做？
他比较多看到是孔子学院，但是所以很多人
啊，那如果是这个，当然是可以讲。
对
对
对，
讲到孔子学院，我们再插一句，这个现在这个。费用惊人啊！据说有这个50亿到100亿美元的这个投入，但是效果怎么样呢？你想想，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希望工程，中国总共才花多少钱？
对，
花了这么多钱，就是说其实是所谓的软实力的输送，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像这个西方的一种渗透。但是这种渗透呢，其实西方人对中国的古代文化传统是很尊重的，也很多人很感兴趣，愿意学习。
对，
但你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东西来强行推广的话，那实际上的效果是很差的，就是一个大外宣的战略。
对，
那我们这样的话，有人说孔子学院就是学德国的，德国有个歌德学院，但是歌德学院是以语言文化为这个那当然你说起来孔子学院也是以语言文化为基调，但事实上功能完全不一样，给人们的印象也不一样。
说孔子学院，我觉得有一个最近蛮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天注定》这部电影，贾樟柯这个电影，他在中国是没办法上映，但是他现在在华府有做首映，然后他的赞助单位居然是在马里兰大学的孔子学院，我觉得蛮 surprise 的。
对对
对，还没你有什么看法？
我这个电影我倒没看过，但我好像有听到说这个电影。
对，
但是我就说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孔子轩啊，比如说如果中国政府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跟美国是完全一致的一个国家，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中国政府这种情况下做的孔子轩，可能就没有任何问题。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娘胎这个出的印记，
对
这个基因不太合适，所以说怎么做，我觉得人家也不太相信你。
是。那最后我们只剩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夏教授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在中国留学生，你要怎么，或者是你在美国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应该怎么样来注意防范这样子的状况？
不要贪钱。
啊，那对于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来说的话，他们喜欢中国的文化语言，那这个是没问题。但是你说贪财，很多人都贪财，但是你这个君子之财取财
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吧？就说你总得要拿这个正当的方式来获得这个。如果有人白白的给你几万美元，什么事都不要你做，那事后肯定还是有很多事让你做的，甚至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要做。
其实有一些很简单的道理，你只要记住，对，像您讲的这个。有人白白给你一笔钱，你就要去问一个问题。而且那个这个片子里确实我注意到，就是这个施莱佛，这个年轻人他的家境不太好，我记得最后他不拿回去4万美元，他把那钱往桌上一拍，他爸爸就说，哎呀，你哪里来这么多钱？
然后
他
的弟弟，
对，他很强调这一点，就是他一定是家境不是很好，你看他爸爸住那房子都很破，
所以才会有人性的弱点。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美中之间这里岸的调查呢，不是要讨论，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欢迎您继续收看。